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蒙哥你好。
哎，姚记你好，最近有没有看新闻呢？美国新闻。
美国新闻啊。
嗯，
偶尔就是看一下了，没有怎么特别注意。
除了加州烧大火之外，就是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连续剧啊。
哦，那个我很少关心了，反正是就是吵来吵去的吧。
对，他们今年这个很热闹，民主党这边呢有一个黑人啊、大家嫌他太白。有一个、
啊、什么叫黑人嫌他太白呀、
因为这个年轻的参议员母亲是白人，父亲是从肯亚来的黑人，他很小的时候父母亲离异，母亲再嫁又搬到印度尼西亚去，所以虽然他是黑人，很多黑人却嫌他有白人血统嘛。再加上他是在哥伦比亚、哈佛这种白人的贵族学校受的教育，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他到底多么明白这个所谓民间疾苦啊，是带着怀疑态度的。他是一个白领阶级的黑人呢，所以美国的黑人呢，美国的黑人其实对他并没有这么热衷啊。那么这个克林顿夫人呢，又这个阳气太重了一点，女人太出头大家不喜欢，黑人太白大家也不喜欢。
嗯，
可是呢，共和党这边呢又推不出什么重量级的人物来。
今年好像是大家都倾向于民主党，对吧？
是啊，就看他们共和党里面提出来的是谁，民主党提出来是谁。这共和党里面也挺热闹、
哦、
啊，共和党里面最热门的当然是纽约的市长，嗯、是纽约的前市长，
以前的市长、
哎哎哦、朱利安尼，他就是911事件的时候的市长。
对、嗯、对，
人家都说911事件就挽救了他，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声望很低的，但就是因为911事件呢、
嗯、
处理的还不错。而且镜头前面一站、
啊、提高了，
哎，镜头前面一站是一个强力领导人，这样就很好了。
嗯嗯嗯。
可是美国共和党的选民都是比较保守的啊，这个人三次进出婚姻，出了名的花花公子，那这个，
哦，那是有点有名了。嗯。
哎，除了朱利安尼之外呢，共和党里面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前麻州州长。照说他的政绩各方面都挺有成就，哎，但是他是摩门教的信徒。
是吗？他个摩门教的
Mitt Romney、这个保守一点的基督徒当然对这个摩门教是不敢领教、还有一位是卸任的参议员兼电影明星、
还有电影明星啊。
对对对、
他肯定表演能力很好啊，
比较像是异军突起，但是能不能真真正正被共和党提名就很难说了，就是共和党提出来的名、能不能跟民主党的人，像民主党的女强人哈、或者是年轻的黑人相较量，就是难讲的事情。
嗯嗯。
但是你看那个美国人选举挺有意思啊，选总统跟选这个参议员是照说是不一样的。
这不都是民众选的？
都是民众选的，是不错、啊。不过我们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就应该晓得了，美国政府啊，他们的制度很厉害啊。
哦，他们制度很厉害。
哎，基本上我们把它叫做三权分立嘛，对不对？立法、司法、行政。啊、
对。
参议院这个竞选其实是竞选这种立法者。
立法机构。嗯、
对。美国总统呢是执行者，对不对？
行政机构。
哎、他是行政机构、他又是三军的统帅。他又要掌管很多世界上的外交大事。对不对？
对对对，
社会福利啊、反恐啊，各方面的东西都在他手上，
军事外交都在他手里。
对对、
嗯、
所以选一个参议员啊，跟选一个美国总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出名的年轻的黑人，你知道他小时候，
奥巴马，
哎，他小时候上的是什么学？你晓得吧？
不知道，哎，上小学。
他不是普通小学，他父亲是个回教徒，他父亲是个伊斯兰，就是他妈妈改嫁以后那个继父，他不是跟继父到印度尼西亚去住了几年吗？
哦，伊斯兰教的，
他上伊斯兰学校啊，后来又上了2年的天主教学校。
哦，
那他现在所加入的聚会呢，是叫做 Trinity United Church of Christ， 这是一个有一些争议性，然后有很强的所谓黑人价值系统的教会。 啊，所以你看他选参议员的时候呢，很容易取得大家的好感，因为各方面都可以认同嘛，对不对？
嗯嗯。
那可以得到相当多选民的支持。你选总统不一样啊，选总统现在美国的政治是壁垒分明啊，你要么是这边，要么是那边，要么你是反堕胎。反同性恋，要么你就是支持堕胎，支持同性恋。
你不能游走在中间，没处躲的。
突然像他这一个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的人呢，尽管他很有口才啊，他也长得很帅，但是这一下子呢，黑人嫌他太白，白人嫌他太黑，对吧？
嗯，
基督徒嫌他去沾回教，伊斯兰又觉得他呢、可能是个叛徒，
对，
这下反而四边不讨好。啊，这就是美国政治，所以他们同样一个候选人，当他在两个不一样职份上的时候，那个要求是不同的。Okay,
选民的眼光就不一样了。
对了、选民不见得每个人能跟你讲得清楚，可是确实啊，大家在考虑他的时候呢，都会想想说，哎，这个人如果做个领袖人物合适不合适？跟你讲老实话，很多美国的白人还是不愿意说让黑人来做总统。那更有美国，有更多美国的男人觉得说，
让女人来做总统。
对对对，
我也觉得他们是够悬的。
对，同样的，有很多很多的美国人，他认为说现在是应该黑人做总统的时候，尤其是女性，他觉得说女人早就应该做总统了。
对，不光是女性的，有些女权主义者，
对呀、
对
呀、
他们都是喜欢这样。
所以你看看他们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啊。那我们今天从这个地方让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我不断地也听到一个名词在这几年啊从国内传出来，就是教会治理这四个字，不知道姚静你在国内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人家讨论这个问题。
哎呦，蒙哥啊，确实是这个问题啊，假如你有机会进去走一走的话，那常常听到这样的话题，几乎你到一个教会去都会有人问你关于教会治理的问题，教会呢怎么治理，立什么样的规章制度，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教会管理，
教会管理
很少问是好的教会的，都是问你什么是好的教会管理。
我挺好奇的，就是说教会跟管理或者跟治理这个名词跟一个动词为什么会把它连得这么紧密，因为一般我们不太这么说的。
我不知道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的词。
那当然有了，他说摩西为仆人，为神的全家尽忠，耶稣基督为儿子，他治理神的家，让长老要管理自己的家，你如果不能管理自己的儿女，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你要说当然是有了，不过这整个这个观念
是
就是说为什么问问题的时候不是问说服侍教会或者说建立教会，而是说教会治理或者教会管理，这个名词有点怕人呢。
是啊，就是说碰到这些国内的弟兄姐妹，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啊，做带领的弟兄，
做带领的弟兄，
做带领的弟兄，对吧？领头的按照美国的美国的说法叫领袖培训，
美国人最喜欢讲这个东西。
碰到这些弟兄的时候啊，他们会往往会陷入很多的麻烦和陷入很多的困境当中。那一旦当他们在这个困境当中的时候啊，他们就常常提这样的问题了，就是说教会呢怎么去治理，怎么去管理，你们有没有书籍可以探讨这方面，或者说有没有你们详细的模型或者是规则规章制度，我们可以搬来可以应用的。
所以这个名词是稍微有一点火药味的，就是应需要而产生的一个词汇，是不是？
应运而生的，对，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是应运而生的。我相信这个早年进去哈，十几年之前的话，很少有人提这样的名词的。
是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新名词嘛，尽管你这个词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得到，可是这个观念这样被强调。
对，这是我们也需要能够好好探讨，就是说怎么样算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管理当它这个名词的产生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原因，当然我可能只是乱猜想了， 但是我相信也是接触到过一些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
嗯
啊，就以前是一些老弟兄老姐妹，他们是生命力很好，
对，
他们传福音，
嗯，
夜以继日，真的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去把教会建立起来，
嗯
啊，这些人你不管他对圣经的真理的解释上有多少啊不够完善的方面，但他们的生命摆在那里，
是
新信徒的弟兄姐妹跟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差距。那弟兄姐妹对于他的话的话，啊，有一个弟兄讲的就近乎于圣经，
嗯
啊，当然这个是有点贬义，但是我想从正面解释的话，因为这些弟兄他们讲的是比较合乎圣经啊，又有生命力，是吧？弟兄姐妹是很愿意听的，
嗯
啊。也碰不到这样的问题，知道他怎么讲，弟兄姐妹基本上也就怎么照着去做，
嗯
啊，这就不太容易让人去提问到这个啊教会管理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些老弟兄逐渐被主接走之后，
嗯，
一方面是说底下的弟兄姐妹起来的时候啊，彼此的生命力都是差不多的，
对。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些教会，教会怎么去运作是一个问题，
就是彼此之间他不太可能这么服气，难免会有一些不和谐不同意见的时候，那到时候到底谁听谁的，是不是
谁听谁的，谁做决定，
哦，
对，这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那假如有人不听从命令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都是差不多时间信主的，他要不服，他要提出很多的反抗的意见来的时候，
嗯
啊，怎么办？啊，还有一个就是随着主的恩典的真的赐给的话，
嗯，
教会哈，啊，在福音方面
扩展、
发扬光大，传播的更加的广泛，建立教会的需要就更多了。
对
啊，到聚会点或者教会的数量上逐渐的增加，
嗯，
啊，
嗯，
面临的一个可能就是说那个需要太大，以至于现在的同工都不够。
对了，嗯，
啊，这个同工的培养，同工的整个教会的这个彼此服侍的人员啊，怎么去培训，同工怎么去培养，
嗯
啊，会遇到一个这样讲好了，基本上是个同工荒，
嗯，
就是很缺乏这些方面，说到才有人会提出来这个教会的管理，教会的治理，
是是
啊，
嗯，
像蒙哥，你可不可以从怎么样从圣经当中啊，
嗯
啊，有没有现有的方法，真的是我们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使我们哈能够有一条详细的规则，这样我们可以告诉他们，哎，如此治理就可以了。找点灵丹妙药。
百分之百的迷信。不过这样子啊，就是说至少就我们自己，像我们这个世外桃源99之阳的同工，很多人都是好多年在一起的啊。我想我这样讲，可能我们有经验的同工都会同意，就是当在教会服侍的人感觉这个教会需要被治理的时候，或者需要被管理的时候，或者需要去寻找这些方法的时候，他的问题往往都已经有一点太晚了。啊，你是不是同意我这样的观点？至少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对不对？当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时候，这些问题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当然我不是说同工之间没有不一样的意见，而是说这些意见会不会真真正正发展成为教会问题，以至于我们需要去找一些方法来谈教会治理，这两者是相差非常非常远的。一旦里边的不同心到了一个地步，需要用教会治理的方法来改正，这已经是相当严重的问题，而且往往是改不好的，对不对？你看他们这个美国的运动员啊，还有这个美国的爵士音乐家，他们是有点像的，你知道哪里像了？
他们两个长得像，长得也不像。
也这么说也可以。美式足球啊，或者这个橄榄球，
啊，
那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丢球的那个队长，
啊，
还有接球的那个腿跑得快，手掌大，接得准的那个球员。
嗯，我也觉得很纳闷哈，他一个人拼命往前跑，
对，
后面个扔球，
哎，
也不知道他怎么，是不是有人在通暗号说回头接。
哎，他们当然，他每次要开始跑之前，他们都会凑在一起，他们有他们的暗号，他们有他们的讲法。可是他总有几个特别得力的助手，那些助手跟他在一起平常训练的时候，到了一定炉火纯青的地步啊，那就是不用打暗号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怎么想这个球怎么丢啊，那都是出神入化，
相当默契了，
哎，相当默契。还有就是他们这种爵士音乐家， 这个爵士乐的音乐家，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晓得爵士乐是什么。爵士乐的人是不看谱的，他有个大概的架构，然后咱们就你演奏你的，我演奏我的。
啊，你再说一遍，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是乐盲。
啊，你是乐盲是吧？你看我们小孩学琴总是有个乐谱在那。
是啊，
一个小孩坐那开始学啊，他要注意的事情可多了。乐谱上怎么写的，琴键摆哪个位置，用哪个手指头，这个音乐的快慢节拍长短强弱，哎呀，这个小脑袋真是顾不过来，有的时候把他们搞得四分五裂啊。弄爵士乐的人他们不是这么搞的，他完全是用耳朵来听，他觉得像什么，他觉得想要弄出什么声音，他就把它弄出什么声音来。从开头的时候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是不讲文法，也不管这个字怎么写，谱怎么记，听的是什么，吹奏的就是什么。那不单他们个人学琴的时候是这样，他们大家凑在一起演奏的时候呢，也是这套规矩。所以他的、
哦、每人个人自己发挥，
个人自己发挥。那当然你是一个乐队，你怎么样个人自己发挥呢？哎，他们有诀窍的，大概有一个曲子的和弦的进程，或者大概有某种的味道、
嗯、
那这几个人就需要很有默契。我讲我的话，你念你的经，他打他的鼓，凑在一起呢，哎，有板有眼的。
哦，这就是他们事先有个默契，当你的声音升高的时候，我就一听就知道
没这么简单，
要降低。
尤其他们弄得好的人呢、啊、他们是这样来的。比如说我打电话给你、嗯、我们两个在练爵士乐，你知道我们怎么练的吗？
嗯，
我吹一段，你呢是弹钢琴的。
嗯
啊，那我们两个在一个曲子里边有很多的对话，你明白？
哦，他们用音乐来交谈。
用音乐来交谈。但这个到底交谈的是什么东西呢？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他们有的是这么练的，
配合起来就是很好听的，是吧？
你电话一响呢，不是像我们这样说，哎，你是哪位啊？哎，姚记你好，不是这样子。我打电话给你，你是弹钢琴的，我是吹笛子的。那你那头电话一接呢，我就给你吹一句，
嗯，
然后就把电话挂上。
嗯，
待会儿你那边电话打回来呢。你这么弹
一句，
哎，你补一句是我刚才吹那一句的对句，
嗯，就可以意会了。
他们在一起要很多这种彼此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啊
啊，
这个就叫做默契。
嗯嗯，
服侍主在教会里边非常非常讲究这个默契。我们所说的同心，其实用这种不属灵的话来讲呢，就是一种服侍上的默契。
嗯
啊，同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样对，你也觉得这样对，我觉得这样做好，哎，你也跟我一样，我们根本就不用商量了。那这时候呢，这个球队就能够打得相当不错。
嗯，
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需要做到一个地步，说，哎呀，到底应该谁拿主张，而且实际成了一个问题了，那就麻烦。那会有这样的事情，等到有这样的情况出来，你再去想一个所谓教会治理的办法，那往往搞到最后啊，还是两败俱伤，
就已经太晚了，
已经太晚了。这个问题不应该出来的。那如果这个问题出来，就表示别的地方可能有问题，别的地方可能出了漏子。
嗯嗯。
那大概什么地方出了漏子呢？不如我这样问问您好了，姚静，您在国内见识也不少，跑的地方也有很多，您可不可以大概给我们形容一下什么事情呢？就是国内教会的行政结构是什么，它的架构是什么。
嗯，以前我们也稍微谈过一丁点点，当然我知道的比较少一点。就我所知道的，不外乎有几种方式。
是
一种呢，就是说稍微有点平行式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县，我们一个县呢，往往他们都称为一个教会。
哦，就是这一个县里面的教会都是在一个系统里面的。
一个系统里面的、
嗯嗯、
那有可能会有两个系统或者三个系统，就如同美国这边的一个差会两个差会、
哦
啊、这是有可能的。有的地方一个县会有两个或者三个教会，这是有可能的、
嗯、
这个两个三个教会就往往就彼此没有绝对没有来往，因为他们往往是
门派之间是有
门派之间，对吧、
哦、
啊，如同这里的差会一样的。
嗯嗯嗯
啊，在这一个教会当中，那往往可能有十个点、五十个点，就是所谓点的话，就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是。
那比如说我们村上有几百人，那我们家里在我们家聚会，那称为这称为一个聚会点。
称为一个聚会点、
啊、
是吧？ OK。
一个聚会点，对吧、啊？
嗯。
啊，这样的话呢，那全县有几十个点、
嗯，
那 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他们是一层一层的来管理，比如说我们分成三个片。
哦，这样就更能够可以体会到那种所谓教会管理，因为它不是指一个教会是吧？
它不是的，它不是，它最后讲到底是一个教会，当然他因为这么几十个点甚至一两百个点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管理，这是一门学问。
对啊对啊，
这跟北美的情况相当不一样。对、嗯、
你想这么几百个点，或者我们就讲好，我们举例是五十个点，有的县很小，有的县虽然人不多可是这个范围很广、
嗯嗯、
你要说这一头到那一头的话走起来很麻烦。为了方便的起见，我们比如说我们分成五个片三个片，每个片可以管个这么几十个点十几个点。
是
这十几个点来说呢，一个是区域小了，第二个人数少了、
嗯嗯、
那彼此认识也是容易一丁点。
嗯，
彼此之间一个名词叫做派工，就是说
什么叫派工？
派工就是说这个不是生产队的派工哈，你这个教会这个点你需要什么样的人去服侍、
嗯，
那我们可以彼此调剂这个同工、
哦、这倒是挺好的。嗯
啊哈，那有它的好处在里面。
是，
然后呢这三个点最后聚集在一起，还有个一整套的管理一整套的，
就是行政架构上彼此的关系上有很多讲究的，
对吧？这么有一些人呢，我们最后是变成是教会的主要同工、
哦、
来管理啊，这是一种模式。
这种模式是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聚会家庭教会，对不对？
家庭教会，对。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子母式的、
嗯、
那比如说我们这是一个教会，我们出去传福音传了很多，
是
甚至把整个县都传遍了、
嗯嗯、
那其他的地方都是我们这里生出来的，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呢？就是什么呢？他们跟我们是基本上并行的。
嗯，
不过呢往往是说我们这个地方是比较先开始，往往就是靠近县城一点，那文化经济方面可能是好得多。
嗯
啊、底下的人呢那往往在农村里面，
嗯，
那经济各种文化方面要稍微差一点点。
落后一点，对，需要帮助多
一点。
那
这样的话我们既维持平衡又有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我们。
是。所以你说它是子母式的啊，就像我们建立了一个分堂，在北美的直堂，可是这个直出来的堂呢，往往还长期需要依靠你这个母堂，
有相当大程度的依靠在里面。当然我讲的另外还有一些游兵三勇式的，就是说各自单独单独一间一间的，那个当然往往是规模比较小一些、
嗯，
这是比较常见的两种模式。
是，
当然还有一些模式的话，就是就像子母是衍生出去的，对吧？
嗯，
我们这里教会出去传福音，对不对？
嗯嗯、
那底下呢又建立了一家教会，那再往底下呢又建立一些教会，他们要出去的话又建立一些教会，一层层之间呢彼此又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我听人说有时候就难免有种这个上司下属的味道，是有点这个观念，就是
是有点这个观念在里面。
你能够闻到这种味道是吧？
是有相当大的味道。比如说你们的教会哈，
嗯，
是我们这里出去人建立起来的话，
是
当你们出问题或者你们有什么决定的时候，
嗯，
那你一定要来问问我们的意见是如何。
哦哦、
那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关系在里面。
嗯，嗯嗯，
当然我也必须承认，就是说当他们建立这样关系的时候，那就在他好的一方面来讲呢，确实有他当初建立这个这样体系当中啊他们存在的优点在里面。
那当然也是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模式。
应运而生的，
很自然的一种模式。
比如说我前面讲到这个派工的问题，至少就在当地的情形来讲，哎，觉得这是挺方便的一个事情。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地方当你要比较文化落后的时候，那或者是真理传得不够明白的时候，异端邪教容易进来侵袭，那么我们正防备的时候啊，如果联合起来的话，
众志成城就比较容易防备这些东西。
它不仅仅众志成城，而是说，哎，我们这里涉及到一个，哎，闻到一个异端的时候，哎，我赶紧怎么样？
告诉其他人小心。
这整个片内来告诉他，哎，某某人是已经接受了异端了，已经是加入东方闪电了。
小心点儿。是。
那我就要告诉大家，大家怎么样，就不需要再接待他了。
是是是。
嗯，对，防备上有它的好处。不过我们还是仍然需要理论开谈、嗯、就是说从圣经的角度这样的是不是比较合适，或者说如何提到这个教会的治理、
嗯、
蒙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哎，我当然是可以弹的，蒙哥别的不会，就是会弹。
纸上谈兵。
对，
好好，
隔岸观火加上纸上谈兵，这是最糟糕的。那当然，我们在北美的模式大家都比较清楚啊，甚至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也相当清楚啊。我们到一个地方，大部分的教会是所谓的牧师会众制。啊，这个牧师会众制，就算他属于某一个差会、某一个宗派，大致上来讲，北美的这些教会都是相当独立的。在行政上呢，你要跟人家报告，也没人要听啊。你们爱干啥干啥的，这美国精神就是这样子嘛。很多很多的人都认为说，要是没有牧师，就不可能是个教会。啊，这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思想。他没有牧师怎么还可以是教会？你没有牧师，你这个教会怎么运作呢？是不是？
这在北美是相当普遍的一个观点。
相当普遍，对。那除了牧师之外，在教会里面比较通常用的名词就是长老啊、执事啊，对不对？那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到了教会里面也可以知道说，是他们是长老，是执事。哎，日子久了他也就明白。那我可不可以问您一下，就是您在国内的时候遇见这些教会，尤其家庭教会里面，他们这个用不用长老、执事这些名称？
有些地方用，但是用的还是相当少。有些地方会选出一些长老来，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还是用的还是相当相当少，甚至于他们也不用牧师，也不用长老，也不用执事，
那用什么呢？
基本上都是用童工，用童工，有负责的，
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名词是吧？就是我们在外边不太听说过的，
对对对，
像片长啊这些，
我们有些戏称叫做县长，
这样子。就是他负责很多很多的聚会点，所以
他
就
基本上负责一个县的那成为县长，有大片有小片，
所以显然这个中国的基督徒，我们在寻找一条路，那这个路跟神过去给我们的赐福以及整个工作的发展呢有很大的关系。
那确实感谢神，
这个其实他是对是错是好是坏，不是任何一个人，尤其像我们这种在外面的人可以随便去讲的。不过我想呢，就从美国政府这一点来看啊，我们刚才一开头讲到这些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他不是靠这个总统啊，不是靠哪一个人特别有恩赐有力量，而是他背后这个制度很清楚啊。中国人不太喜欢谈制度，好像一谈这东西呢就是不太属灵啊。可是我们要到圣经里面去找在实行的路途上的答案的话，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这个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教会制度到底是什么。那制度这个词不太好，或者说我们就当初教会它是在一个怎么样一个结构底下啊？那这个到底怎么看呢？是有诀窍的。那我们在这里所提出来的一个观察，或许与大家平常所熟悉的一个观察不太一样。让我们先听段插播，喘口气，待会儿回来继续谈。
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2:21，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我经常被自己的布道所感动，却不经常因为感动而采取任何行动。通过这些年的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似乎对我的心灵没有太多影响，更不用说对别人的了。我无法将脑中的知识转化为心灵的知识，我头脑所知道的对的东西必须付诸行动，这样我的心才能把它当成事实。我没有再行动起来，所以无论我多经常谈论到他们，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的。我还经常这样警告我的会众，听我所说的，但不要看我所做的。仰望耶稣，他是完美的榜样。我不断努力地将人的注意力从我身上转向主耶稣，这也是对我自己缺点的完美托辞。谁能说这说法是错的呢？对于教会里的日常事务，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已经不再有任何期望，想要在个人灵性或者教会服事上寻求突破了。这就是我，不会有任何改变。我经常对自己说，为自己无法在生命中再有任何有意义的转变而感到悲伤。学习就是被我们所知道的知识所改变， 阅读和听讲成了我们所接触的主要事物了。如果自己不先被改变，就无法改变其他的人。对主观知识的认知和分享客观知识是一样重要的。如果我们能很好地了解自己所教的科目，那讲授起来可能就更有信心。但只有把自己所教导的知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才能真正确信它的有效性和真实性。真理具有普遍性，因为它简单又实际，不会被优秀人才所垄断。基督的真理在教堂中被宣讲，也应当经受得住结实上的检验。不去实践神话语的牧师，渐渐就会发觉，要人相信这些话是越来越难了。在专业上有经验的人才是好老师。我去过那儿，知道是怎么回事，相信我，肯定能行。他们确信不疑地说，传神的话语的教师或者牧师能这样说吗？我们不要越过当跑的路，需要让生命加快速度跟上教导，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身子在跑，心却远远地落下了。
牵我手。每当我感到孤单的时候，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欢乐环绕我的身影，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有时阴，有时清空染白云，有时风雨带来忧愁，但如今我的心总有安宁，因我知你正牵我的手。每当我眼看见路途艰险，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山谷明媚，清凉溪水，恳求你仍与我同行。每座山，每个弯都是恩典，每刻爱的时间甘甜。除你外，我的心别无他求，只要你不放开我的手。每当清晨的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恳求你仍与我同行。直到天上的天为我开启，直到云彩那边安息，愿你永远都牵住我的手，我的命，我的心属于你。
走到欢乐环绕我。 天快要苏醒，牵我手，听我求，伴我走，走到夕阳掩盖金色山岭，恳求你能与我。
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我们从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讲到教会应该有的结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强盛下去，可以说得利于他们政府的架构，更甚于他们一个一个候选人，无论是参议员总统也好，是不是有多大的能耐。那稍微熟悉美国历史的人就晓得，美国这套政府的结构啊，其实跟圣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在圣经里边，神怎么样来组织新约的教会是很有讲究的。在圣经所启示的教会结构里边，它就具有这种功能，能够让教会不太因为做工的人本身的优缺点而有太大的波动。但是你必须要明白这个教会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就得回到圣经里面去，你应该要从圣经里面找榜样，只是这个圣经的榜样啊，你找的对不对，跟自己身上符合不符合呢，是挺大的一门学问啊。比如说我们一讲到教会，大家就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啊，因为那是第一个教会，那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站起来一下子好几千人得救，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们认为那是教会的最高样板。其实呢不见得，因为有一些的事情就算在圣经里面是只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生，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生的。那些
他们有他们特色的。
那当然他那个特例事件是你不能够故意去效法的。有信心你去效法，我相信主也会同在。可是从圣经这个整个的大意来讲呢，我们都有一点基本的辨别。
就他们跟我们有没有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难以模仿的地方、
有些地方真的是给我们模仿，也是给大家模仿。有一些地方呢、在那个教会来说是个特例啊，不见得圣经写在那里的意思呢是要我们去模仿，或者可能他写在那里是要我们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模仿他。那我们就拿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做例子。这个东西我们又需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解释了啊。今天我们常说犹太人不信耶稣啊，其实这话是不对的。耶稣就是犹太人，当初他带的十二使徒都是犹太人，当初这个门徒主要都是犹太人。可是一旦信耶稣啊，这个犹太社会他就跟你断绝来往啊。
对，
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怎么个断绝来往法呢？你一旦信了耶稣啊，就非常像我们从前的公审啊，但是这个公审的时候，他不是把你摆到台上去审，他私下会和你有一些谈，谈到一定程度，他发现你这个人无可救药，不再回头的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追悼会。
追悼会，人还没死怎么追悼会？
人还没死就当你死啦，你的父亲会站在会堂里面念一个为死人做的祷告，当你死了。
哦，这么厉害。
这么厉害。所有的人从你的祖父母到你一切的亲戚朋友，他就跟你断绝来往。这个断绝来往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给你一个时间叫你把你所有的包打了然后就离开。你是死是活 他们也没有兴趣知道。你回到他们中间来，所有的人看你好像你不存在，好像你成了一个鬼魂一样的。
哦，那这个是很厉害的。
哎，这是他们相当生动的形容。你听这个犹太人，他们直到今天他们的见证都还是这样子的。
哦，这是非常厉害的事情。
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你看犹太人的社团啊，包括在休斯顿这些社区，那是非常紧密的一个结构。小孩子去学希伯来文，他们一切的活动啊，还有各行各业的彼此帮助，都在这个系统里面。
我听说他们犹太人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社区，对吧？
有啊，他们什么都有的。你一旦被他们啊判定为已经死了，已经不存在了，那你是回不去的。
孩子也不能进入他们
里面。那当然了，你自己就去想办法就是了。他们这个做法是由来已久，而且这个做法是非常有效。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初凡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就通通被犹太社会怎么样啊？
赶出去了，
隔绝出去了。
嗯，
上千年的历史下来，我们大家今天有一个错觉，就是说犹太人是不信耶稣的。
对，我们常常听到人这样讲。
对，其实这话是不准确的，而是凡是信耶稣的犹太人都被隔离出去了。
嗯，以至于他们保留下来的都是不信的。
对对，
还留在一起的都是僵硬的。
一个犹太人信主的时候啊，他是经过仔细仔细考虑的，他自己必须到旧约圣经里面去找到确据，确定什么呢？不是确定有没有救世主啊，像我们这个所谓不是犹太人被称为外邦人啊，我们主要是确定有没有救世主。啊，这个圣经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真的是假的？他们犹太人呢不是这样子，他们确定神应许了一位救世主，他们是要确定耶稣是不是那一位救世主。
嗯，
这里面确实是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旧约的根基，确实讲了旧约讲有弥赛亚要来。
那这两个问题哪一个比较深，哪一个比较浅呢？当然是我们的问题比较浅，就是哦还有上帝，哦还圣经，还有一个救世主，哎这新鲜，对不对？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新鲜，新鲜的是什么呢？他们一直在期盼等待的啊，每周的安息日在那边读圣经，所要迎接的那一位基督是不是其实已经来了，他是不是就是耶稣。
嗯，
那这两个问题的比重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啊。
等于他前面那部分根本不用再考察了，
他不用再考察了，
最关键只要验证耶稣的身份了
啊。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去呢？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了解，你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啊，这个所谓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是分开两条路走的。
嗯，
我们现在要观察的耶路撒冷教会是头一个公开在地上的犹太人教会，也是一个最重要的表率。耶路撒冷教会存在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就有很大的爆炸力量。原因为什么？这到底是一个特例，还是在外邦人教会之中也可以去重复实验的一个普通例子，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涨到几千人上万人的一个很大的团体。
这在圣经当中有记载吗？
使徒行传里面的，使徒行
传
那个彼得他们开始传道，这个就叫做耶路撒冷教会。
哦，就是耶路撒冷教会。
从彼得开始传道到后来这个内行的人才知道了，到了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殉道，这个一般来说呢，你怎么算呢？这个时间也不过就是一年之内。
嗯，
这一年之内斯提凡殉道，然后这个犹太人啊，还有罗马政权就大逼迫这些信耶稣的啊
犹太人，
对，
嗯，
所以他们就四散。这一四散呢，就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现在的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到处建立基督的教会。
嗯，
那不是这些大使徒啊、彼得他们去建立，而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你想想看啊，他们信耶稣才几个月，他们出去就能够建立非常非常多我们今天所说的聚会点。
嗯，这个值得去研究研究。
可是这个聚会点和你刚才说我们在国内发展的聚会点有好几个很大的不一样。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能建立起这么多的聚会点，而且这些聚会点呢，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是独立性的。
嗯，
他们当初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所谓他们的长老，他们还承袭了很多旧约犹太人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是不用有人再去教他们，自然就已经存在了。
他们已经有一些做法在里面。
旧约里面这个犹太社会怎么样在神面前侍奉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太熟悉了。
嗯，
对不是犹太人的人来讲呢，你要去效法耶路撒冷教会啊，你恐怕根本就是搞错门了。
因为这些人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的根底在里面。
对，你不管是哪一国的人，你没有像这样的根底。
没有。
那些人是怎么回事呢？那时候犹太人从天下各国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嗯，
那你想想看，犹太人是亡在罗马人手下，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啊。那时候所说的世界主要是地中海沿岸。
地中海沿岸。
神曾经给他们规矩，说一年三次啊，你家里的男丁要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对。
那时候守节不像我们现在回乡这么方便了、啊，飞机票一买，对不对？签证一办，
也没有汽车也开。
对、嗯，而且你想想看。他们在各地，他们身份到底能够高到什么程度？他们或是经营自己的生意，或是种地的，或是放羊的。你这个男丁一走啊，要旅行到耶路撒冷去，守了节再回来，你想想看，是不是每个犹太人都会去啊？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啊，一年三次，你这个来回要远一点，来回一趟要多长时间？
对呀、啊，但是你看啊，当耶稣受难复活还有四十天之后，彼得他们起来传道。那受难的那个节叫做逾越节，彼得起来传道叫做五旬节。圣经都讲，尤其是到五旬节的时候，他说有很多天下各地的虔诚的犹太人来守节。那他们这个守节不简单呐、啊，那真是花了很大的代价。
那是他们犹太人已经亡国好长时间了、嗯，他们仍然能够坚守这些，确实圣经称他为虔诚的也是不过分的。
哎，所以圣经特别用这几个字说，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地来到耶路撒冷。这些虔诚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可能他的父亲就来，他们年轻的时候以前每年可能也都来，每年来了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守了节又回家，守了节又回家。但是守着守着，突然有一年，他们真正遇见弥赛亚了，他们真正看见圣灵降下来了，这下不得了啊！但是这些人哪里是等闲人物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他会这样付代价来到耶路撒冷，我请问你，他那个圣经的根基有多么深厚？
他应当是知道的。
对，台湾来的人有所谓的十月返乡团。因为台湾的国庆日是十月十号嘛，
嗯，双十节，
那国庆啊，还有好多的活动都连在一起。挑这个时候回去的人啊，往往是旗帜鲜明的。现在除了国庆回去，尤其是选举回去，专门回去投票的。
嗯，我听说有人是专门到选举的时候才回去。
哎，那就有绿色包机，有蓝色包机，对不对？那不是普通人会回去的。这个在飞机上，那你问他一些。有关于台湾的政治问题，那肯定是如数家珍了、啊。
嗯嗯嗯。
那你想想看，当初这些犹太人，他们之所以会来守节，啊，圣经称他们为虔诚的犹太人，他们根本就是圣经基础非常非常深厚的一群人。
那是，嗯，怪不得他们有底下这些座位在里面。
对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就殉道，就受逼迫向四方扩展，这一扩展出去啊，哎呀，就遍地开花结果，这个非常非常像解放之后。在文革的时候，那些受压迫关监牢的基督徒，你在那种逼迫之下能够站得住的人、嗯、那都是对主有相当认识的，
嗯，
都是很有主的同在的人。所以这些人无论是被下放，是被关监牢，是后来情况好转被又回到本乡，不管他是怎么样，他们很能够做工的、
啊、那是、嗯、
而且当他做出工来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他就能够维持局面，
没错，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吧、
嗯？啊，所以我们
福音的广传，真与这帮人真的是有分不开的关系。嗯，
第一要务是要有这样的一批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批人，你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你都不可能真真正正解决问题啊。
嗯，
圣经写得很清楚，那些教会那时候整个的工作是这些门徒四散的门徒做出来的。那时候还特别讲了，十二个使徒没有出去，他们守在耶路撒冷。
嗯，
然后当这些门徒建立教会，风声传回来以后，彼得啊他们这些人就去四处探望他们。这个模式非常非常不一样。
就这些成熟的门徒，他们到处走，在各处建立的教会。
他们各地建立的教会呢，用今天的行话来讲呢， 都是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
嗯、典型的标准的三自教会
对，爱国不爱国我不知道但是典型的标准三自爱主教会、
嗯、
你看不见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这种上下层属的关系、
嗯、
但是诀窍是在哪里？诀窍是在于他们有成熟能做工有见识有生命力量的工人，那些门徒都是能做工的，这是基本事情。你如果去传福音，你开花结果，可是你本身或者你没有足够多的工人，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工人荒，你没有足够的工人在那个地方把持局面，在那个地方继续建立同工，那就很麻烦。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所谓的管理办法、治理原则、一套什么的系统来代替那一些能做工的门徒的生命，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实际上光用谈这个教会治理或者是教会管理的话，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治表不治理的问题？
这已经是亡羊补牢了，已经太慢了、嗯、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培养出能做工的工人来。
嗯，
这是第一重要的，而且这些工人真的就是能够少数几个人甚至只有一家人他就能够把整个的局面担当起来。那我相信这样的工人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在北美也有一些，
嗯，
只是说呢那个需要太大了，你怎么办？
我是觉得今天啊这些工人一方面后来培养起来工人的素质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说工人数量虽然很多，但是面对广大的福音合唱工人与这个合唱的比例来讲啊，是相当相当
太不够用，
太少了，太少了。
嗯，但我想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答案就是，你不可能从一个治理的方法上面去着手，那个没有多大帮助的。
嗯
啊，
那怎么着手？
对、啊，你可以用这种美国的这种领导人的方式，或者他们企业经营的方式，不管你去怎么做，没有办法代替那些大批能够做工的门徒。因此你说治本之道在于何处？治本之道就是一定要有大批套用旧约的话，就是亚伯拉罕家里面能够生出那个壮丁啊，
精炼壮丁，
哎，精炼的壮丁，他一数就有380几个，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318个，
318个，对，这是非常厉害的，是不是？大卫手下的勇士一数就是600，是这样子的数量的工人以及他们的胆识能够带下工作，并且能够把这个工作长期持续下去。
嗯，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晓得说，救恩是非常昂贵的。
嗯，
救恩虽然是无价的，但是绝对不是廉价的，因为我们信主是怎么样、白白的接受他的恩典，
白白的，嗯，因为太昂贵了。
哎，圣经里面约伯就有一句话说，生命的赎价极贵，谁能付得起？你付不起怎么办呢？上帝白白的给你，
白白给，
对不对？就像你要呼吸空气，每个人都要呼吸空气，这空气可以非常非常贵啊，神就白白的给我们，啊、嗯，救恩也是一样。但是今天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看教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不晓得啊，不但我们是基督付了生命的代价买来，教会的产生以及教会的存活更是基督付了重价买来的。
嗯，
因此任何一个教会要能够好好的走下去，那绝对不能像美国总统选美国总统一样，等个能人啊，找个有恩赐的人来把它解决掉。不不不，你自己也一样效法主的榜样，你必须付下生命的代价。
哎，讲到美国这里哈，也真的是这样。你看美国每4年，很有可能4年就换一届总统。
是啊，
这总统走的时候啊，他绝对不是一个人走，而是他一整套班子，各个部长，对吧？
对，
全换，
班底全换。
对，全不换，甚至从上到下的换的不知道多少，
对，
然后又来一波，对不对？甚至是中间还要再换一波，
嗯，
可他们这个国家是照样的运转，
哎，这就是我所说的嘛，必须要开始仔细的观察圣经当初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办的。我们今天往往把教会问题局限在这一个地方所遇见的教会的难题，再看怎么解决它。但你得站远一点看，你得看它那个结构是什么啊。在这里只给大家开了个头，如果您看懂了神在教会的结构组织上，会对我们有相当大启发和用处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暂时结束在这里，下回我们继续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献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